明武宗正德皇帝在养心殿召见王守仁，以解释那幅对联呢为名，实际是破格预考王守仁，看看他是不是有真才实学，是不是虚怀若谷，能装天下大事，上为朝廷分忧，下为黎民百姓办事的青年书生。如果是，我就破格提拔，叫他再朝为官。这正德比王守仁呢只大几岁，都是年轻人，谈得很融洽。王守仁呢也就竹筒倒豆，一点没留，把自己的想法全说了，什么宁王勾结绿林贼呀、以及呀、他占据南昌要取南京，特别是山东地方官员有的和他勾在一起，正秣马厉兵准备造反。正德听着听着他起疑心了，哎，他是个念书的，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，是不是谁的主使？他刷脸一变，王守仁，你乃一介书生，怎么知道这么多宁王的事儿？分明是受人主使来理解我与宁王的关系，其中有诈。这几句话把守仁吓坏了，是啊，这自己脑子就保不住了，从凳子上出溜，他下来羊羔吃奶跪下了，哎呀万岁息怒，草民有下情回禀，讲万岁，我说宁王要造反有证据，我就是证人。哦，你跟我那皇叔有什么关系？王守仁就把投亲到济南到他岳父李廷柱家，李廷柱劝他去保宁王，他不同意，那李廷柱用蒙汗药把他蒙过去，叫牛头妖马面怪把自己背到城外，要害死杀人灭口，以及如何被救，他母亲要去济南至今下落不明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万岁呀，据我所知，宁王朱宸濠早有反心，现在正招贤纳士，应该从早做打算，不要姑息养奸呐。正德闻听转怒为喜，是啊，他现在日夜犯愁的正是刚才王守仁讲的，因为他已经听风了，说宁王要夺皇位，可不知真是假，大臣们呢不敢说实话，因为是皇室内部的事情，说多说少都有风险，瞒着皇上。就连他最信任的太监刘瑾也说，哎，没那么回事，别听他们的，国丈曹霸说有，不管说有和没有都没有证据，今天王守仁挑明了。正德说，王守仁你起来吧，方才寡人错怪了你，坐下说话，谢万岁。王守仁呐、你使我解开谜团，宁王果然有野心，他一个人成不了气候，我担心的是他勾结我朝中官员，如果里应外合可就糟了。这事儿你有何高见，怎么能够除掉宁王还不遭皇室非议呢？哦，草民斗胆之言，宁王居心险恶，又有怪才，他礼贤下士，笼络官员。据李廷柱讲，他要占领南京，取山东，然后起兵，兵发京师。正德一皱眉，他取山东是何意呢？万岁呀、你说那朱宸濠将来要起兵，兵发京师，南京到我们这北平山高路远，征伐不便，唯独这山东是咽喉要路必经之处，攻守皆方便，可以攻打京都，用山东做跳板，守金陵又是屏障，他要下大功本笼络山东官员， 一旦时机成熟，羽翼丰满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以山东出奇兵直捣京师。郑德听了，不由得机灵灵打个寒战。哎呀，王守仁呐，那你说怎么能避免这场干戈战火呢？依草民之见，到山东消掉宁王的党羽，使他除南京没有落脚之处，守南京又失去屏障，就容易清剿了。好，朕就命你前往山东，明察暗访，去灭宁王党羽，如何？哎呀，万岁，既然信任草民，守仁定当效命于陛下。哦，那你如何前往？郑德不放心呐，还想问问。万岁啊，我看以视察民间疾苦风情为名，暗中摸清山东九州十府138县大小官员的底，多哪些人与宁王暗中往来，结成死党，哪些人是被逼协从在观望，又有哪些人忠贞不渝，心向朝廷，待查明之后，在与宁王兵乱之前，先将那些个死党一网打尽，同时发天兵去征剿，平贼寇，服民心，则天下太平。哦，好，一言为定，明天金殿你听风。哎呀，把郑德乐坏了，真想不到这么个年轻的书生啊，竟有韬略，可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呀。就这样，王守仁离开了养心殿，出了皇宫，到了玄武门，见到了两个王官和徐文亮，上马回到了黄沙府，就是定国公徐彦昭的家。见到了定国公，就把在金殿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可把老公爷乐坏了。哎，真是老王家祖上有德呀，想不到孩子你平步青云，不过你可不能辜负盛望啊。是，随后王守仁又回到了住处，见个郭云长吉，又把在养心殿的事儿说了一遍，可把长吉郭云乐坏了。郭云说，好啊，这回你不但能够伸冤，连常大哥他们三家的冤枉也能昭雪，报仇啊可就在你身上了。二哥，我去见驾多亏你提醒。我提醒什么了？是啊，皇上愁什么？叫我猜，你不说吗？皇上愁的是江山不稳，我才想到宁王造反这个事儿，得多谢你。哎哎哎，别说这个，还是你有本事。哎呀，小哥仨高兴一宿都没睡呀。到了次日天光放亮，五更，王守仁随徐国公上朝，来到了午门。徐国公上殿，守仁在午门外等候。时间不太大，就听太监高喊：“宣王守仁金殿见驾呀！”曹民遵旨。王守仁步履矫健，很快来到了金阙下，跪倒：“山呼万岁！”正德天子说：“众位卿将，现有户部尚书王景华之子王守仁，才高志广，博学多读，为朕解忧有功，朕要重用，众位卿家可有非议吗？”文武大臣谁都不言语，心想你要重用，谁敢说什么不同意啊？再说也没说什么官。是啊，当官的孩子留在朝里听差也是正常的，那咱就听着吧。都不言语，奸臣国丈曹霸为了埋好，假装聪明，紧走几步上前施礼：“哎呀，万岁至圣至明，我等谨遵圣命。”哎，他给表态了，同意了。皇上一想，这就好办，我就怕一传旨啊，是我那老丈人也不同意，再不九千岁刘瑾也不乐意，这不耽误事了吗？ 现在都同意了，好，王守仁听封。草民赞，朕近日接到山东折本，山东连年荒旱，流寇四起，扰乱西安里，民不聊生。本当寡人御驾亲临，体恤民情，怎奈国事繁忙，离京不便，特封王守仁为山东巡查安院，赐谕旨一道，金牌一面，赏房天子剑一口，36根金头玉棍及日月龙凤杖一顶，前往山东，如朕亲临，可调兵遣将，代理民词，见官大一级，即刻请城，不得有误。啊！曹霸等人一听，吓一跳啊！哎呦，这连升多少级呀？破格破得太大了吧？可现在来不及了。哪知道天子封完了，王守仁跪在那儿，一声没吭，没谢恩。嗯，皇上觉得奇怪，徐彦昭在旁边是又惊又喜。哎呀，这不是一步登天吗？就我出巡也不过如此了，这还来京才几天啊，就弄了个巡查安院，还给了那么大的权力，这是王室门中的造化。哎，他怎么不谢恩呢？难道还嫌官职小不成？正德看了看他，哦，他明白了，王守仁，朕在封你为海外天子，有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，赴任去吧。臣谢主隆耳。随后这才站身，徐彦昭明白了，嘿，这孩子比我精，他要生杀大权，要不然去来白去，谁听你的？这有了生杀大权，加上海外天子出京，权力可太大了，要多大有多大。李廷诸位，这回你算倒了霉了。别看王守仁谢了恩，但是没有靠在一旁。天子问王爱卿，还有什么事啊？启奏我主，臣此去山东，不知圣上给我多少随从人马，以你之见呢？回万岁，据臣所知，山东一带流寇四起，多是啊占山占岛的武林高手，能高来高去，飞檐走壁，就是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。常言说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臣去山东，身旁应该有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武林高手，方保臣身家性命安全，以完成圣命。嗯，卿言之有理，不过朝中目前尚无这样的英雄，得怎么办呢？万岁，可让朝中大臣寻访保举，保举者如果真有本事，有一技之长，皆可录用。嗯，如此甚好，如果爱卿选中者，就可随行。诸位卿家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保举有武艺高强者，随王爱卿去山东。王爱卿啊，还有一事，朕很着急呀，就是二年多前，罪臣胡奎、康廷，还有叫长吉，他们劫法场反出京城，出京已经好久，音信皆无。如果你能抓住三家灭门之后回朝，定加重赏。王守仁听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可糟了，我本想我有了出头之日，也叫长吉大哥呢随我到山东，要立了功呢，就许在万岁面前提一提当初灭门的事是冤枉，就许给他家冤案昭雪。万没想到皇上先告诉了，那是灭门之后得抓，没办法，只可说声遵旨。王守仁与徐国公下殿，正德皇帝又宣召太师曹霸，限他三天 打造金牌和大印，又吩咐兵部准备点齐1000人去往山东。这边的安排完了，卷帘散朝，文武官员下边议论纷纷呐、啊。哎呦，这王守仁这么年轻就给这么大的权，到山东不定闹成什么样呢？也有人说，说别看王守仁年轻，少年稳重，听他谈吐不俗，我看不会辜负盛望。王守仁呢，跟徐国公呢，回到了府里，两人换好了衣服，随后到书房落座。书童献上茶来，把郭云、常吉都请来了。王守仁说：“二位兄长，给你们道喜，我升官了。”郭云说：“你升官给咱们道什么喜呀？哎，咱们哥们有一个升官的，不都好吗？对对对，我们给你道喜道喜道喜。哎呀，你当官了，我们该回家了吧？这什么话呀？二哥，说实在的，我离不开你们，我是个文人。”你说手无缚鸡之力，兼无担担之能，只是呢，我呢出嘴，你们得动手。二哥呀，你要不嫌小弟无能，屈了你大才，您呢跟我下山东做随行人员怎么样？
哎呀，多谢兄弟厚爱，我太乐意了。那我大哥呢？
王守仁看看长吉，哎，大哥，小弟对你可束手无策呀。因为头上家有罪名，天子封我之后还让我抓你们三家之后呢。那好吧，长吉说，那我就走。不不不，你不能走，上哪去啊？你还是随我暗中去山东，一旦有时机，我再为你鸣冤报仇。哎，长吉打了胎声，心里不好受，圣命难违，也只好如此了。我三家的冤屈还得靠贤弟给照绝。为兄愿意暗中保护你去山东。哥哥屈才了，可是没办法，我知道你有本事。现在呢，我呢有这么个权，哥哥啊，你可得尽心尽力，不然不等到山东，我这脑袋就得没了。好说好说，就在这阵儿，有人来报告说门外来了三个人，说是奉师命探望老千岁。徐任昭一听说，哪儿的？他们说是直隶沧州焦家铺的。哦，那我知道是谁了，那是焦大爷的人呢，是二爷的。二爷的，好，不管谁，有请有请。长吉、郭云一听可乐了，怎么都认识啊？原来呀、他的恩师焦芳、焦德远弟兄两人，老侠客焦芳是老大，老二叫焦普。这两人呢、都教了不少的徒弟，今天来的呢是焦普的三个徒弟。当初焦芳在前朝皇帝驾前当锦衣卫的时候，他的二弟焦普就在徐国公身旁当护卫官。焦芳辞官不做回归故里，把他二弟焦普也带走了。再看焦普走了，经常与老国公有往来，所以今天派三个徒弟到这来见老国公。大徒弟人送外号身形无影赛白猿慕容豪，二徒弟神力霸王慕容真，他们是亲哥俩。三徒弟呢，又是焦普的儿子叫草上飞、焦大鹏。长吉、郭云一听这三个师兄来了，乐坏了，快快快接进来。不一会儿，那师兄弟三个人来到里边，到书房给老千岁见礼。老千岁乐坏了，免礼免礼免礼，哎呀，是你们三个呀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哥仨一扭头瞧见了长吉、郭云，都愣了。哎，兄弟啊，你怎么到这儿？听说你杀出京城，流落江湖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哥哥，是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随兄弟王守仁到这儿。
哦，
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国公府啊？
就是为找你呀。
随后就把交方交普为了找长吉、康廷、胡奎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焦氏弟兄听说朝廷要抓这三个徒弟，急坏了，已经走出一年多了也没找着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才到老国公府打听打听，想不到在这弟兄相见。哎呀，年轻人到一起好热闹。许愿昭说，天色不早，哎，来准备酒宴，咱们边吃边谈。呵，拉开桌案摆摆酒宴，真热闹，正吃呢，门外有人报说，潼关大帅李天方之子李环、李振州求见老国公。众人一听乐坏了，这是焦方的弟子啊，在武艺之中排行再三，前两年是一齐回乡探母，想不到这次都在国公府见面。有人把李环领进来，哎，李环这人长得文质彬彬的，沉默寡言，性情温柔，习武练武是文武双全呐。回家不久，他父亲接到公文，说捉拿三家王爷之后，李环非常着急。他跟父亲商量，我得找一找，特别是啊，他和胡奎家有亲戚，胡奎的姐姐胡金莲是李环的未婚妻，告诉他父亲，我得出去寻找，找未婚妻，找岳母，还找他七弟，可惜呀，一年多也没找着。今天呢，也是想到老千岁府啊，打听打听，您得着什么消息没有？嘿，多巧啊，这叫无巧不成书，在这儿碰上长吉了。李环忙问，大哥，你见着胡奎他的一家吗？长吉摇了摇头，哎，贤弟啊，我也找没找着，你别着急，这回咱们就好了，快快坐下坐下。大家见面，老国公说，孩子们呐，你们到这儿来是乃国家之幸，否则我下帖子请也没这么全呢，如今国家正缺你们这样人才，大概也知道了吧，我那外甥王守仁被圣上封为山东巡查安院，即将走马上任，如果诸位英雄不嫌弃官职太小差事太苦，就随守仁到山东，我将在圣上驾前保举，不知各位英雄意下如何？小弟兄一听都高兴啊，急忙站起来抱拳拱手说，老人家，既然是你乐意，我弟兄愿意在王大人的堂前停差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